看透新闻表面，捕捉真知亮点。希望之声，新闻看点。
听众朋友好，欢迎您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看点，我是邓梅。今天是2022年12月30号星期五，接下来我们来看看和美国的政治、经济、民生息息相关的最近发生的一些消息。首先来看一下股市。以上就是今天的股市行情。接下来我们看一下我们的财经编辑何斌为我们带来的关于美国的经济和市场上的分析。
12月30号星期五，基本面观察时间，我是何斌。昨天股市普遍上扬，那么有一个评论呢，我看到了一个评论，认为这是因为昨天有一个数字，这个数字呢刺激了这个股市反弹。这个数字就是四周平均的初次申请失业金人数啊，它经过季节性调整之后呢，这个总数是22万5000人，但是呢新增了9000人，这新增的9000人这个数字，这是使得股市反弹的一个因素之一啊，这是一个评论是这么说的。这个呢让我蛮有感触，就是我曾经在这里也跟大家谈到过，就是说股市现在不单单是股市，外汇市场啊，就是金融市场目前就是这样子，叫做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也就是说对于经济是坏消息，但是在市场上变成好消息。什么叫对经济是坏消息呢？那么如果我们首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增加，这个表明什么呢？表明企业裁员增加了，当然这个是经济形势不太好的一个象征啊，所以这是坏消息。但是这样的消息呢，在这几个月，这从10月份开始，甚至9月份开始就出现了这个现象，就是它在股票市场上，在债券市场上，在外汇市场上，包括商品这些市场上，它都变成了好消息。就是因为市场认为这样的，如果是就业形势出现恶化，那么会阻止美联储进一步加息。那么只要美联储不加息呢，就这个股市就会好啊，美元就会好，债券也会好，这是市场上现在的一个心态，叫做坏消息就是好消息。但是因为这个涉及到，就是说我们作为投资者，我们自己的判断，就是到底就业市场是好和不好，到底这个明年的经济形势会怎么样，其实我们还是需要自己就是做更多的思考，而不是像跟着市场的这样一种起伏去判断它到底是好消息还是坏消息。从数字来讲呢，那么评论普遍认为这样一个失业数字，其实它对于经济来讲其实不算什么，就是它的这个初次申请失业金的人数呢还是低于2019年的这个平均水平。而且也就是说现在的劳动力市场它仍然处于比较强势的这个状态。那这里头呢，我是提醒我们听众朋友呢，我们多考虑一些因素来判断一下到底这现在是不是这个劳动力市场这么强势啊。因为实际上是事情表现的是有点复杂。复杂在哪里呢？就是我上个星期在这个地方报告过，就是美联储的费城分行他们公布了一个修订数字。在这个报告当中呢，他们把第二季度呢，按照劳工统计局的报道，那么整个3个月加起来，一共新增加了111万多个工作岗位，新增工作岗位。但是呢，美联储在12月初，就是在这个月加息以前2天，公布了一个数字，就是他们修订以后呢，发现这3个月整个美国只增加了11000多个工作岗位，那么虚增的数字呢达到了100倍这么高，这个是蛮夸张的。但是奇怪的是这件事情它没有得到任何的报道，我只是在英文大纪元 The Epoch Times 上看到过一篇评论文章。那么这篇评论文章呢，跟我看到费城联储的这个报告之后的理解认识是一样的。 但是在其他媒体上，我们看到的，包括华尔街日报、CNBC 这些，都是讲美国的这个就业状态还非常好，还是相对来讲比较乐观的。但是这份报告它不是假的，它就是在那儿存在着。那么我上次建议这个听众朋友们有兴趣可以去搜索一下，我现在把它的整个报告的标题，你只要按照这个去搜索就能找到这份报告，它叫 Early Benchmark Revisions of State Payroll Employment。 其实可能你只需要输入 Benchmark Revisions 和这个 Payroll Employment 这两个关键词，这份报告就出来了。这是关于这个数字。那么整个社会，鲍威尔在随后两天的他在加息的时候，他的讲话依然没有谈到就业情况有任何不乐观的东西。在他看来，就业市场依然是这个稳健的，是健康发展的。其他的舆论我也没有看到，就是说跟这个报告相应的支持这个报告的这个说法，这是让我感到比较奇怪的一件事情，我无法解释，我只能够就说把我看到的在这里跟听众朋友们报告。那么这是一点我们要在判断整个就业形势以及整个经济形势要考虑的东西。那么第二点要考虑的呢，就是说根据华尔街日报的这篇文章的分析呢，那么他们认为呢，其实这个就是一系列的大企业的裁员，那当然这里头也有许多小企业可能也在裁员，那么他们这个数字呢应该还没有反映到这个数字里头来，这是第一。第二呢，就里头可能有大量的人呢，他可能很快已经找到工作了，所以他也不会去申请失业金。这是第二个要考虑的。第三个呢，就是按照一些经济学家的判断呢，就是说这个数字也还是不能够反映就是现在就业市场的实质的情况呢，应该是更多的企业他们由于盈利不好，他们需要裁员，但是呢由于现在招工也不容易啊，我们待会儿再看为什么招工不容易，所以他们也不敢轻易裁员。这是这样，他们而且这些经济学家估计呢，就是可能过了新年，也就是一月份开始，他们可能会陆续的增加裁员。那么这个可能也许吧，能更多的反映就业市场的情况。那么到底为什么就是说营业情况不好，但是招工也难呢？而且实际上失业人口也不少啊，这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就是现在美国它有整个十月份吧，现在只有十月份的数字，有1030万个岗位空缺，但是呢十月份呢寻找工作的人只有610万个，那也就是说这610万个人呢，他们没有合适他们的工作做，而企业需要的工作岗位呢又找不到合适的人来填充，所以这就是现在就业市场的一个情况。好，这个关于这个数字，关于这个坏消息就是好消息，还有就是劳动力市场到底是个什么情况，那么就在这里跟大家报告这么多啊，祝听众朋友们新年愉快。
好的，谢谢何斌带来的分享。那接下来我们再来关注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呢，美国打算要检测国际航班的废水，通过这样做来追踪新变种的病毒。我们来看一下详细的报道。美国的疾病控制和预防中心说啊，因为中国 COVID-19 病例是迅速的在增加，他们就考虑要检测国际航班的废水，来追踪是不是会有新的变种出现。这个消息呢，最初是来自于路透社的报道，有三位传染病的专家都认为说，监测飞机的废水有可能比要求中国的旅客去出具 COVID-19 阴性测试的结果更加能够来追踪病毒，并且减缓病毒进入美国。美国已经扩大了机场啊，它的自愿基因组的测试的计划纳入了西雅图还有洛杉矶这几个地方的机场。这样做呢，使得从阳性病例收集信息的飞机机场总数增加到了7个。但是即使是这样做，很多专家说这可能并没有办法提供有意义的样本的数量。 那么在这样的自愿基因检测组并不是非常有效的情况下呢，专家就说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呢，就是测试航空公司的废水了，因为这样就可以提供更加清楚的病毒的变异情况。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来自中国的一些旅客，他们并不愿意分享他的基因组的数据。加州的一些专家在七月份曾经报告说，在社区废水的采样之中，他们发现了像 Alpha、Delta、Omicron 这样的变种的存在。他们发现这种变种的存在，然后14天之后呢，才出现在鼻拭子的采样之上。也就是说，通过废水的采样，比实际上出现在社区还是要提前一段时间的。那么不管怎么样，希望这种从废水中去采取变种可以帮助到预防疫情的扩散。我们再来关注下面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中国和俄国举行了首脑会议，是第一次举行，普京和习近平发表了一个加强关系的声明。在12月30号呢，普京和习近平进行了一个视频的通话，通话期间都声明说要深化双边的合作。虽然中方和俄罗斯首脑会议呢，在会谈期间并没有直接谈到乌克兰的问题，但是普京是明确的表示说希望扩大军事的合作。普京呢，在视频的演讲中说，军事合作在两个国家的关系中是有特殊的地位的，克里姆林宫也想要再加强俄中军方之间的合作。习近平呢也说，北京准备要加强和莫斯科之间的战略合作。对于这个消息，彭博社认为这次通话也凸显了俄国对北京的依赖程度在加深。在会谈期间，普京说习近平是亲爱的朋友，中共的领导人也做出了类似的回应。新加坡国立大学副教授吴木兰在向 CNN 接受采访的时候说，印度的总理莫迪对俄罗斯战争的态度正在变得强硬，但是中共对俄国的立场上呢，也是越来越孤立的。现在因为外界的制裁，莫斯科在全球范围内的进口下降大约 19%， 它出口的下降大约是 16%， 同时俄方对中共物资支持的要求也是在显著的增加的。在9月份，普京还罕见地承认说，他在乌兹别克多边峰会期间和习近平的会面期间，北京对乌克兰的战争表达了关切。那么自从俄军入侵乌克兰以来，中俄之间的往来变得是更加的频繁了。在上个周的时候，莫斯科和北京还在东海举行了联合的海军演习。对于以上种种的现象，有一些专家和学者他们认为，因为中俄都是仇视美国的，两个国家在国际军事方面都有着共同的利益。华府智库捍卫民主基金会中国高级研究员辛格顿他说，在和乌克兰的战争中，如果俄国战败，北京同样会身受重伤，所以两个国家的权益同盟只会继续持续下去。在这一次的中俄首脑会晤档的时间点上，在俄乌的战场上，俄军持续对乌克兰进行了35次空袭，对基辅发射了7架爆炸式的无人机，但是这些无人机啊都是被击落了。泽连斯基说，在新年之前可能还会有另外一场大规模的空袭，但是不管他们计划什么，我们都知道有一件事情，就是我们会幸存下去，我们会把他们赶出去。这里的我们指的是泽连斯基啊，把他们赶出去指的就是俄罗斯了。毫无疑问，泽连斯基接着说，他们会因为这场可怕的战争而受到惩罚。再来关注最后的一个消息，这个消息是说，韩国呢，他想要发射火箭，结果导致有上百个人报警了。我们来看一下，在12月30号，韩国的军方证实说，在成功的发射了一枚固态燃料运载火箭之后，政府紧急事务部门是收到了几百个惊恐的民众的电话。根据福克斯新闻网的报道，因为军方并没有发布实现的公告，所以火箭的亮光啊和轨道就引发了很多高阳市网民的惊慌。不少人都以为这个不明的物体呢是来自朝鲜的一次打击或者是无人机，还有的民众猜测啊，这是来自朝鲜的一次敌对活动或者是一些不明的飞行物。接下来呢，韩国的国防部啊就在声明中说这次试射是为了实现巩固国家防御能力的计划，因为它涉及到一些敏感的军事的安全问题，所以并没有提前向公众通报发射的情况。 就在几天前，韩国的政府还在指责说朝鲜呢是派遣了5架无人机飞过了边境来侦探，这也是5年来的第一次。韩国的军方发现了这些无人机，但是并没有能够把这些无人机给击落，这就迫使军方后来为这样的事情公开的道歉。好的，听众朋友，我们稍稍的休息一下，广告回来我们再来关注湾区本地相关的最新的消息。我是邓梅，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